圣经诗歌系列之五，绝望之歌，耶利米哀歌第一章，普杰西牧师，2023年7月9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你有没有过对神非常失望的时候？有没有对神绝望的抱怨过？有没有恨过这位你所爱的神？有没有在对别人解释这位神的时候感到颜面大失？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在教会里对别人大声说过？在基督教文化里，我们都喜欢报喜不报忧，只和别人分享好事情，而不是失望的事情，免得有人以为你不属灵，甚至信心有问题。那么圣经里有没有关于神子民绝望抱怨的地方？神的话里是否允许人表达对神的真实感觉？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这段经文，这里圣灵漠视了一个例子，人如何对神失望、愤怒和不能理解。二战时，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艾迪·韦萨尔是犹太教徒，不是基督徒。在他的《黑夜》一书中谈到受苦的时候，这样说：这段经文里，先知耶利米的抱怨比我走得更远。耶利米是唯一一位预言了悲剧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位从悲剧中幸存下来告诉我们的人。他说：神啊，你施行杀戳，并不顾惜耶利米哀歌3:40，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宗教会允许人用有这样的语言对神说话。什么样的宗教允许你像耶利米哀歌一样对你的神这样抱怨？注：参见普牧师的诗篇讲道系列第十讲。耶利米哀歌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。列王记里记录了这段历史事实，但那只是描述。但我们在耶利米哀歌里可以读到人的感觉，人的情绪。犹大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，事情的主要原因是西底家背叛巴比伦。但犹大反叛巴比伦由来已久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遭遇巨大饥荒，没有食物可吃。最后，以色列王和以色列军队逃到耶利哥平原的时候，巴比伦人追上了他们。具有讽刺的是，耶利哥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赢得第一场大战的地方。巴比伦王抓住西底家，把他儿子一个一个的在他面前杀死，然后剜了他的双眼，他在地上最后一眼看见的是儿子们的死亡，此景深深印入了他的记忆。尼布甲尼撒下令焚毁圣殿，烧毁每一栋大宅。以色列贵族、平民的财物被洗劫一空，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当奴隶，只留下那些最穷的、病残的，因为尼布甲尼撒不想让这样的人污染巴比伦的土地。我们在耶利米哀歌里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看着眼前的事实，外邦人沾污了圣殿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被抢走。历史上，这卷书被认为是耶利米写的，但存在很多争议，所以它被安排在耶利米书后面。希伯来原文的标题很简单，和敬。这也是书一上来的第一句话，神的子民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？圣地怎么被践踏成如此模样？神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说是他眼中同人的人身上。从这首歌的题材上看，就好像是一篇悼词，一首挽歌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首挽歌不是关于一个人，而是关于一座城、一个民族的。随着这座城毁灭的是希望、梦想和神所赐给他的应许，这是首歌可以说是这段恐怖历史上的一件艺术珍品。哀歌的五章由五首诗歌组成，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。我们读的第一章一共22节，每一节都按顺序以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开始，就是他们从头到尾的痛苦悲伤，一步一步地描述出悲伤之人的痛苦。你们中间只要活得久一点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：痛苦、无望、 是多么可怕。这首诗歌的确从其结构上把以色列人的痛苦逐一列举出。此后，以色列人每年都用这首诗歌作为他们的敬拜程序，提醒他们自己耶路撒冷被毁。因此，这不是个人的哀哭，甚至也不是民族的哀歌，而是要每个以色列人重复重复地挂在嘴上，也在圣经里赐给我们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从三个方面来看。第一至十一节告诉我们眼下的黑暗。大幕拉开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在角落里妇女，浑身被灰遮盖，在那里哭泣。她的名字叫西安的女儿。作者拟人化的把以色列描述成一个寡妇，为她所爱之人哭泣。从前的荣耀不在，丈夫、家园、满桌的孩子都已无影无踪，先前满有人民的城，现在何竟不作？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，现在竟如寡妇。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，现在成为进贡的。假如你有过极其痛苦悲伤的经历，最悲伤的是夜晚，你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整个世界都对你关上了门，除了悲伤外什么你都不能做。这里的这个寡妇就是这样，坐在她的悲伤里。所有她曾追求过的爱人早已不见踪影，没有人来安慰，没有人来看望。她夜间痛哭，泪流满腮，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。她的朋友都以诡诈待她，成为她的仇敌。第三节说，她找不到安息之处，犹大因遭遇苦难，又因多负劳苦，就迁到外邦。他住在列国中，寻不着安息，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。神把他从埃及救出来，应许他的时候，说必在迦南地赐给他安息，用的是和这里同样一个词，安息。现在他被赶出这地，再也没有安息之处。第四节说，连那条通往圣城的路都在哭泣，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。路为什么哭泣？因为再没有往西安去过节的人走在其上。以色列人每年三次来到西安过节，庆祝敬拜神，现在都已不在，祭司们在哭泣，女儿们在哭泣，整座城彻底被毁。 C.S. 路易斯写过永远是寒冬，却没有圣诞节。从这句话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眼前的这幅画面，这里是圣地，却没有任何可以庆祝的。第七节，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，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。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，无人救济，敌人看见，就因他的荒凉嗤笑。当你处于悲痛之中，记忆会令人心碎，哪怕是那美好的记忆，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一切。或许你心爱的孩子死了或者叛逆，或许你的婚姻破碎，你看着那些照片，当年的喜乐现在变为痛苦，因为你知道那日子不会再有了。请注意，这位妇女最大的悲痛是她的家没了，可以说家定义了她是谁。这也是圣经所说的咒诅。拟人化的耶路撒冷要求我们注意，生命的存在和意义是圣经称为祝福的。眼下我们的文化已经不知咒诅为何物，我们把咒诅也看成祝福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，所以也就不知道我们错过的是什么。这位妇女的家现在成了荒凉冷清，她被呼召要生养众多，是位母亲，现在却没有了孩子。她先前是王后，现在却成了奴隶。就如当初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，治理全地一样，以色列被神称为圣洁的国民，君尊的祭司，现在却成了别人的奴隶，成了寡妇，没有了丈夫。耶和华曾经是她的丈夫，如今她失去了保护，没有了供应，只能仰人鼻息。我们应该擦看自己的生活，面对眼下的文化。看到眼下的文化， 我们应该感到痛苦悲伤，倒不是因为那些人做了这些那些恐怖可怕的事情。从这一点上说，我们不应该单单恨恶他们的行为，而是恨恶他们的行为抢夺了神的创造，抢夺了他们自己。有些罪之所以如此邪恶，是因为抢夺了原本应该有的祝福，毁坏了他们的生活，也毁坏了我们的生活。罪不仅仅因为是错的，更因为使人变得不像人原本应有的样子。这才是真正的悲剧。就像刚才说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咒诅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，家庭不断地被撕裂，人们却把此看作正常，好像没什么关系。把神安排的、祝福的、为了我们益处的正常家庭打破，就是人堕落之后的咒诅。婚姻破裂，餐桌空空，工作失去意义，性生活成了一时的快乐，而不是建立亲密婚姻关系。人把自己与社区隔离，为了自己的快乐，整天坐在屏幕面前，但却不知道这就是咒诅与惩罚。很多时候，许多基督徒也被这样吸引，只想要自己的，不要和别人有什么关联，不需要权威，只要我自己快乐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个人快乐这个偶像的惊人破坏力。他在杀我们，杀我们的文化，抢夺神给我们祝福。可悲的是，我们根本看不见。第五至八节，他的敌人为首，他的仇敌亨通，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，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。西安城原文是女子，下同的威容全都失去。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，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，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。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，无人救济，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，所以成为不洁之物，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，他自己也叹息退后。使整个事件更加悲惨的是，他承认那是他自己的错，是他自己的不幸。他对未来连想都不敢想，这就是罪的后果，只顾眼前，只要一时快乐，根本不考虑将来。现在他的罪抓住了他。当你知道这一切是自己所造成的，那痛苦有多大呀？我们有时受苦不知为何，就如约伯记传道书所说。但有时我们受苦是因为自己的愚蠢，这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。现在周围那些国家坐着看他的笑话，因为都是他自己罪有应得。十一节，他的民都叹息，寻求食物，他们用美物换粮食，要救性命。他们说，耶和华啊，求民观看，因为我甚是卑贱。他没有求神拯救，而是求神观看，看我是多么卑贱。如果说这事就是他的黑暗，那么12至22节就说出来黑暗的原因。12，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，这是你们不介意吗？你们要观看，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？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，使我所受的苦。他在那里，请各国看看他的可怜光景。他没有提到巴比伦，而是说耶和华发烈怒使他受苦，使圣殿被焚烧，圣城被毁灭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，克制了我。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，使我转回，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。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，犹如恶绳附在我颈项上，他使我的力量衰败。主向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。13至14节。15节说，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，招聚多人，正如和合本的所著，主招聚大会。正常情况下，神召集大会是他们的节日，但这次的大会是为了将他们交在仇敌手里，犹如把轭套在牲畜颈上，要压碎我的少年人。 主将犹大居民踹下，像在酒榨中一样。我们三次听到无人安慰，很明显他已经无可救药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。这是他的两难困境，也是所有有严肃信仰之人的两难困境。今天的时代不喜欢，我们不喜欢这样，但是作为承认神定旨了万事发生的长老会教会，我们必须面对加尔文主义的问题，就在耶利米哀歌里。首先，这卷书证明我们是对的，我们教导的最丑陋的东西就在这里。人们喜欢说，悲剧、坏事的确发生，但不是神的责任。这里说，主啊，仇敌如此对待我，这是你所做的。神说，很好，让圣灵默示，把他把这写下来，交给我的子民。我重复一声，这不受欢迎，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，我们不会作为第一条列在教会的介绍里。神说，作为一个国家，这是你们的罪所致。神的确以审判罪来彰显他的圣洁，他毫不含糊地说，因为你的罪临到你的都是你配得的，是的，是我把这一切的痛苦加在你身上。我们为这件事情拼命挣扎的原因是，我们以为自己是中心，神说，且慢，我才是万事发生的第一原因。我们承认神的确审判罪。一开始我引了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艾利·韦萨尔，获得释放后他说，我相信上帝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一个信仰危机的问题。假如我不再相信，我就会平静多了。作为一个人，失望是可以理解的，你还能期望什么呢？假如上帝不在这个方程式里，事情就容易得多。但是从你相信上帝的那一刻开始，你怎么能够接受这个世界呢？你必须接受上帝的缺席、沉默。这也是耶利米哀歌作者所挣扎的，神是真的，神在这里，神参与了这一切，并且这一切都发生在神子民身上。我们每个礼拜都背诵使徒信经，主耶稣基督必重新降临，审判活人、死人。这里在犹大所发生的是一个前奏，有一天这样的审判会临到人类所有的罪。无论我们多么想要使圣经更明确，神更友好，适应我们的文化，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审判是绕不过去的，这是主所做的。那么这就是黑暗之中安慰的两难。那么我们当如何行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作者坐在黑暗之中承认，我犯了罪。你们中间有人体会过真正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我们是埋怨神呢，还是信靠神？或者两者兼有？如果是后者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信靠神？这就是当年艾利·韦萨尔所面临的两难。他这样回忆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一个晚上，他这样写道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第一夜，就是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那个晚上。他把我的一生转变成为漫长的黑夜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小孩子的脸蛋，他们小小的身体在无声天空之下成为黑烟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烈焰，永远的吞噬了我的信仰。在那时刻，谋杀了我的上帝，谋杀了我的灵魂，把我的梦想变成灰烬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然后他说，作为一个忠信的犹太人，他还是不断的祷告。他又写道，我感到愤怒从我里面燃起，我为什么还要赞美他的名字，至高无上的、永恒的。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，他竟选择无声无息，他使得成千上万的孩子被埋在了坟墓里，我为什么还要感谢他？多年之后，在一次被采访中，他说，其实事情并非如此。我怎么办？我能不信吗？假如我不是我，或许我可以这样做。但我还是我，你让我选择不可知论吗？选择无神论吗？我承认我有信心，我的信心受了伤， 但我还是相信上帝。一颗受过伤的心已经不是完全的心了。让我来改写一下，没有任何信心像受过伤的信心那样纯洁，因为这样的信心已经打开了眼睛。他接着谈到自己的信仰说，我的祷告没有变，但我把祷告变成辩论，我不停地与上帝辩论。采访者问他，你和上帝辩论的是什么？你问上帝的还是那个问题，你怎么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不必走得那么远。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是允许人这样说的。先知耶利米走得比我远多了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语言。请看22节，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迷面前，迷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，求迷照样待他们，因我叹息甚多，心中发昏。作者在无望的坑底找到了神，刚才他说他再也找不到人的帮助。尽管尽了一切努力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反转那已经发生的。这就是痛苦的悖论，那位没有保护我们的，也是唯一能够医治我们的，那位降下愤怒的，也是唯一能够带来安慰的。记得11节他说的吗？耶和华啊，求迷观看。20节，耶和华啊，看看我是多么痛苦。21节，听见我叹息的有人，安慰我的却无人。有一件事情使作者来到神面前的，是神永恒不变的本质。神审判以色列，因为神早就应许他们，若不遵守不顺服，不遵守神和他们立的圣约，审判就会临到。最后作者说，那好吧，你也要照样审判我们的仇敌。作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坚定的祷告，是因为神本性的坚定永远不变。我们还注意到，作者在这篇诗歌的后半部分12-22节，他选择了圣约神的称呼，耶和华呀，耶和华呀，这是他对万国宣告的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那么，耶和华的名和作者呼喊的看那，与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里西安的女儿对世界说，看看我吧，我是个寡妇，我没有儿女，我是个奴隶，我一贫如洗，绝望，孤独，无人理会。这正是神在圣经里应许他会施怜悯的人。也就是说，神啊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你的本质特征不变已经彰显在你的审判中，那么你一定也爱孤儿寡妇，愿意帮助那些得不到任何帮助的人。神说，这就是我，我帮助那些没有希望得不到帮助的人。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一个杀了他父母的男孩，因为他被遗弃成为孤儿，等待法官宣判，那法官的怜悯超出了公平。他的恩典每早上都是新的，永无穷尽。是的，他必审判世界，但他也喜悦向那些需要怜悯的人施怜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